天父，祈求您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得着安慰，你的儿女愿意把心门敞开说，主啊，请你进来，祈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今天坐在您脚前聆听您话语的时候，默想您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神呐、啊，我们的一切的默想，我们一切的颂赞，我们一切的赞美，都在您的笑脸看顾当中。耶稣果然复活了，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为你和我，为我自己的生命复活了。神，我愿意在你的面前献上哈利路亚的赞美，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赞美、圣洁全归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我大约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大家当中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有机会我愿意在复活节的时候跟大家来默想复活节的信息。在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要跟大家来表达我的感谢，感谢大家一直在过去的一年多中，在你们的祷告当中纪念多蒙恩典堂各项的事工。所以呢，在上帝的祝福下，在你们的祷告声中，那边的事工是慢慢的有起色、有发展。也感谢教会无私的每个月给我的奉献的支持，以至于我的工作签证可以继续的往下延。每一次来到大家当中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充满了感恩。无论是看到同工们在那边默默的去学习侍奉，还是前面的诗班、司琴，还是各个岗位上的同工。在表达感谢之余呢，也再有个恳求，如果本周呢轮到您四会，当您拿到表格之后，你看到本周是我四会，你请你同样想到，同样以 D 开头的 Dotomon 的，今天是谁在四会呢？我这个四会愿意成为那个四会的祝福。如果您今天是司琴，你看到今天是我司琴，你要想到以 D 开头的 Dotomon 的，今天 Dotomon 的恩典堂是谁在司琴呢？我要为他来祝福。所以你的祝福、你的祷告，就会成为我们恩典堂的属灵的能力和资源。这是一个新的恳请，希望大家能够在属灵的连接上给我们更多的祷告的力量。第二个呢，下一周呢，从星期二到星期六，恩典堂有一个特别的聚会，主要是在讲婚姻、家庭，还有亲子陪伴。讲员呢是从加拿大满地可，我们大陆翻译成做蒙特利尔恩典堂，也是个恩典堂的一对程牧师夫妇，也就是下一个星期天会来到我们当中来证道的那位程牧师。那么牧师和师母呢都是从台湾过来的，他们家里面有很多孩子，他们有很丰富的家庭经验、婚姻经历以及亲子活动的经验。那么我把这个时间表以及聚会的时间地点，因为我们为了照顾这个现在是假期，家庭当中有孩子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在教堂，我们聚会的教会呢举办了英语班。那么为了我们的婚姻讲座不受孩子的影响，我们在距离教会6分钟的一个地方，多特蒙德教会中心租借了一个会议室，大约能坐60个人，但是现在只有大约20-30个人报名。所以如果你感兴趣，那么慧卿这边有这个时间表，以及有这个无论是教会的地址还是这个讲座的地址都在上面，会后可以请慧卿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来默想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 如果你拿到这个宣传单或者今天的会序，你会突然吓一跳，你说哪个牧师分享讲道会用这么长的经文哦，从20章的第一节到29节，也许你马上意识到说，这个平时是我在这个教会或者其他教会听到的时候，这是4个不同的讲题哟。是的，因为今天是默想而非正式的讲道。默想的概念是你和我借着经文，借着信息，把重担、负担、思虑、一切的想法放下，来到神的施恩座前。第一，思想神的恩典；第二，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所以今天呢，是我们以默想的形式来看约翰福音的第20章。请您把圣经打开。约翰福音的第20章，约翰的福音20章，如果你要是打开你的圣经，你会发现它一共也就是31节，但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诵读的是从第一节到第29节，我们会分作4段，请大家来阅读。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10节，有一个要求，就是在念旁白的时候呢，是弟兄来念旁白，请在座的姐妹来读玛利亚的角色。换句话说，在这里面玛利亚的角色，这句你们姐妹读的话很少，所以第一段呢，请弟兄读旁白，请姐妹读玛利亚的话。好，从第一节到第10节，弟兄起。7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阿们。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处的圣经。我们看见有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往坟墓那边跑。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记载，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到了墓地，而且怎么样的进入了坟墓当中去，这个过程记载的很详细。圣经里面记载说，那门徒，按照圣经当中传统的解释方法说，那门徒是一种比较谦虚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在暗指着就是本书的作者。所以圣经当中讲说，那门徒比彼得跑的何为快？迫切。第二，年轻。对的，是这样啊。第一，他跑得快，他比较迫切；第二，他显得比彼得要年纪轻。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那个门徒性格比较稳重。相反，你看彼得，彼得一到了坟墓之后，他的举动是什么？直接进入到坟墓当中去，我们叫做直接冲入，一冲而入。那么第一节到第十节的重点，从我们复活节信息的默想上来看，是在第七节和第八节。第七节和第八节怎么讲呢？说细麻布和裹头巾都另外的放在一处，请注意啊，裹头巾是裹着的，是卷着的，所以呢，细麻布和裹头巾成为了耶稣复活的一个真实的见证。裹头巾是卷着的，何为卷着呢？我们看到很多中东的妇女也是在有头巾，我们看到很多妇女喜欢在头上裹着头巾。那么何为这个头巾还是在卷着？这个就表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并不是用你和我人手把头上的裹头巾、身上的裹尸布一层一层的解开，而是类似于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气化，说本来这个东西是有的，这个身体是在的，外面的衣服都照旧的穿着，而且这裹尸布是在裹着，裹头巾是卷着的，但是这个身体从当中气化出来了。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是不受物质的限制，它是可以穿门而入，穿墙而入的。所以在这儿第七节第八节成为两个门徒这件事情所看见的一个明证，细麻布和裹头巾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圣经当中说，那门徒看见就信了，一定要注意这句话，那门徒看见什么就信了。于是我们进到第二段，就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仍然是请大家分作角色来读，但是你发现在第二个事件当中，从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那么人物角色很多，我们请弟兄来读旁白，请姐妹来读玛利亚的话。如果您现在正在参加慕道真理班，要十五号受洗，请你读天使的话，请八位读天使的话，那么请唱诗班的人呢读耶稣的话，好吗？好，旁白是弟兄，玛利亚是姐妹，天使呢请慕道真理班来读，耶稣请诗班来读。你会发现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出现了四个角色，我们一起来，弟兄起。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
他说：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耶稣说，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
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谢谢大家，这是第二段。第二段里面的主要的人物我们看见是谁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按照圣经里面记载，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记载说，耶稣曾经在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出去。那么这个姐妹，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非常的敏感，思想很丰富，感情很丰富，而且当耶稣在世界上医治好她之后，她就一直跟随在耶稣身后的这么一个姐妹。所以可想而知，一个被鬼七个鬼所折磨缠累若干年之后，被耶稣医治好了之后，请注意什么叫被魔鬼所缠磨所捆绑，那就等于是在人间地狱一样，遇见耶稣之后，耶稣给他释放出来，所以他对耶稣的爱戴，对耶稣的需要，对耶稣的顾念，是平常人所不能理解和想象的。用我们中国人经常所说的话说，对于抹大拉的玛利亚来讲，耶稣就是他的，说呀，救命恩人。所以他在清晨的时候，在天还黑的时候，一个孱弱的女子来到墓地，就是抱着一个目的，要到墓地当中拿着香膏来膏抹耶稣的尸体。何为尸体？死去的人。一个孱弱的女子来到墓地，是什么驱使她不惧怕黑暗，不惧怕死亡，孤身影只的来到墓地？也许你看其他的福音书也记载说还有相伴的几个妇女，但是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的勇敢来到墓地，天还黑的时候来膏抹耶稣的尸体？就是一个字，爱。对耶稣那不离不弃无法割舍的爱。所以这个爱前面要加上两个成语，八个字，不离不弃无法割舍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他发现这个坟墓打开了是空的，他就坐那儿哭。当他看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圣经当中说他呼喊耶稣为拉波尼。拉波尼呢，括号圣经里面其实就是拉比的意思，但是拉波尼与拉比所不同的在哪里？拉波尼是对拉比的一个最亲密的称呼。亲爱的弟兄姐妹，拉波尼，还记得耶稣说吗？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也认得我的羊。所以即使是当时他是泪眼遮面的时候，没有办法认出耶稣的时候，耶稣一喊他的名字，他立刻，我们有一个词就下意识的由心底下就涌出来一个拉波尼，我所亲爱的拉比。于是接下去要做什么？圣经到这儿，在这个场合下没有形容，但是有一个词在提醒你和我。耶稣于是就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摸我。在不要摸我与之前拉波尼之间应该发生什么？所以呢，他忽然认出来啊，面前这个是耶稣，于是他要起来要去拥抱这个耶稣。有什么带来的？爱。有什么带来的？惊喜。有什么带来的？一种感恩。耶稣说不要摸我。历来的解经家大约就有两大类的解释。第一个，为什么不要摸我呢？因为耶稣马上要吩咐玛利亚说，你要离开，要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干什么？要传递我已经复活的信息，不要停在这儿，不要摸我，不要想跟我在这儿单独相处，你赶紧出去，有你的使命。第二个， 耶稣后面说，我要升到我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之前抹大拉的玛利亚与耶稣的关系，门徒与耶稣的关系，是世上的拉比与学生与女弟子的关系，而现在耶稣复活了，他要升到天上去，他要叫他的门徒对他的信心和信仰有一个升华。以前学生与拉比是肉体的同在，耶稣如果在耶路撒冷，他的肉体就不会同时在拿撒勒，如果耶稣在拿撒勒，他就不会同时在加百农，所以这是受一个肉体的限制。但是耶稣现在复活了，当他复活升天去见父神之后，神要差遣圣灵下来住在属他的儿女心里面。所以你和我不要妄图着说我要抓住一点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提醒当时的人，提醒玛利亚，提醒当时的门徒，对他的信要升华在圣灵里面的对他的敬拜，对他的赞美，对他的相信，不要再寻求外在的什么。这是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复活节的信息。于是我们来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这回请姐妹来读旁白，弟兄来读耶稣的话。姐妹来读旁白，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姐妹起。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阿们。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有一班门徒，有多少个呢？没有记载。于是我们就用一个比较量词来形容，说一班门徒。这一班门徒由于惧怕而躲藏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你和我领会到什么呢？一般因为惧怕而躲藏起来的门徒，现在却从耶稣那里得到了第一个，二十一节上半节说：愿你们，这是什么？这是祝福，这是祝福。于是呢，又从复活的耶稣那里得到了第二个，就是二十一节的下半节。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耶稣对那些惧怕的门徒，第二个就是差遣。于是到了第二十二节，就是第三，你用一个动词两个字来找出来，二十二节第三是什么呢？吹气，吹气。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上帝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往他的鼻口吹气吗？好，那么现在耶稣复活的耶稣同样对他的门徒来吹气，为什么要吹气？就是要叫他里面的灵性得到复苏，能够预备好这个器皿，等候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请注意，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句话在这儿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合逻辑， 这些门徒这样的害怕藏在家里面，而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要差遣你们出去。但是他又符合逻辑，因为耶稣向他们吹气，苏醒他们内在的灵性，五旬节圣灵大大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勇气，得到了能力，出去传那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复活节信息的第三段。好，最后我们来读复活节信息的第四段，24节到第29节。在这一段当中呢，也有四个不同的角色。我们请姐妹来读旁白，我们请弟兄来读耶稣所说的话。如果你现在正在慕道真理班学习，那就请你读那些门徒们所说的话。我们请唱诗班来读多马的话，可以吗？四个姐妹读旁白，弟兄读耶稣的话，真理班慕道真理班读门徒的话，而诗班来担任多马的角色。好，从第24节到第29节，姐妹起。愿你们平安。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阿们。那么在复活节信息的第四段，我们看到多马这个人物。在多马的故事当中，人们一直批评多马，或者说多马一直被承担着批评的角色。请注意啊，那么从24节到第29节这一段当中，其实除了要指出多马这个人物的多疑与小信之外，更主要的要突出耶稣基督的一个什么？这个是我们平时所容易疏忽的。不错，多马是小信，多马是多疑，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小信与多疑的人，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是要把什么拿走？他的疑惑，他的小信。所以那么一个以大能冲破了死亡的捆锁来到世上为他成就救恩的耶稣，居然现在也向他显现来顾念他的软弱，他的不信，他的多疑。亲爱的弟兄姐妹，经文往往是利剑有双刃，我们不要只看见多马的不信与多疑这一刃，同时要看见神的慈爱，神的体恤。就是因为神的慈爱、照顾、教导、体恤，所以他才转变过来，从不信到相信。29节圣经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所以包括在座的今天，你和我这些基督徒没有肉眼看见耶稣基督的人，请注意。所以这方面呢，在这个地方这节经文一方面在称赞赞许你和我这些相信的人，没有看见就信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为什么今天你和我没有看见耶稣就信的，有福了？保罗书信当中讲，若不是神的灵来感动，你和我能够认耶稣基督是主吗？ 不能非也。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也在暗示着说，你们我们这些在座没有肉眼看见耶稣的这些基督徒，今天你和我可以通过圣灵得到更多的祝福，在圣灵里面的祝福。什么叫圣灵里面的祝福？你和我没有看见肉体耶稣的复活，你和我没有看见耶稣肉体的向你和我显现，但是当圣灵内住在你和我里，你和我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和我的生命就会得到改变、翻转、更新。这不是神迹又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你和我从不信到相信？圣灵的工作。因为人凭着肉体，心里面这颗心都是实心，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节到二十九节复活节信息，对于今天的在座的你和我有哪些意义呢？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后一段，也就是第二段，复活信息对于你和我的意义。第一，复活节这些信息告诉你和我，上面所读的四个小的故事，在提醒你和我第一件事情，你和我的信心需要不断的成长。在第一个故事当中，第一节到第十节，那个门徒最初是非常的疑惑，非常的焦急的，但是圣经记载说他后来看到坟墓里一切的情形之后就相信了。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当时还没有明白圣经对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讲的，换句话说，他当时还没有得到神的启示，不懂得耶稣的复活是怎么样的应验了旧约圣经的语言。但是他相信了，大家能理解吗？他相信了，虽然这个信息有待于增加，有待于成长，有待于增强，但是他相信了。第二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拿着香膏来到耶稣的坟墓，他只想来坟墓干什么？膏抹谁？很重要，膏抹耶稣什么？尸体。换句话说，他干脆就没盼望着说在复活节的清晨能看见一个荣耀复活的耶稣，而他原计划原打算是来看耶稣的尸体，来触摸耶稣的尸体。这是他最起初他的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要求圣灵光照你和我，你和我的信是什么样的信？如果神仅仅按着抹大拉的玛利亚他那个信为他成就，对不起，耶稣仍然还在那儿躺着没有复活。如果耶稣按照马大和玛利亚的想法说，如果你早来几天就好了，耶稣说你不信吗？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马大说是的，我相信在末日人都要复活。所以马大和玛利亚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耶稣会叫他的弟弟从坟墓当中出来。如果耶稣按照他们俩的想法为他们所谓的信来成就的话，对不起，拉撒路仍然在坟墓里面。你和我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候要省察你和我对耶稣的信到底是什么程度的，在哪里的。但是不要紧，今天的信息在提醒你和我说，你和我的信需要成长，需要长进。那一群心里害怕的门徒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之后心里平安了， 于是耶稣就差遣他们出去干什么？差遣他们去传赦罪的道理。谁去传？害怕躲藏起来不敢公开暴露身份的。你把门徒加面前面加上这么多的定语，你就能够理解这个经文里面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多马从不信到相信，耶稣在鼓励你和我，在鼓励多马，不要凭着眼见的信心，要凭着超越眼见，要看见乌云之上的那公义的太阳的信心。有一个要受洗的弟兄，等一下我默想的时候要请琴师帮我们弹琴。有个弟兄，不是我们在座的哈，你们不要害怕哈，刚刚参加慕道真理班，准备要受洗。今天呢是最后的一次，上了课之后呢做个礼拜，欢天喜地的就出去回家。但是这位弟兄呢有一个嗜好，在中国是违法的，在德国却是合法可以纳税的，就是赌博 casino。所以呢他从慕道真理班出去之后，他知道再有几个星期就要受洗了，很欢天喜地的，我懂得了很多什么道理啊，知识上道理。那么当他出去的时候，走到火车站路过那个地方，他平时习以为常的要推门进去的一个地方，他今天又习惯的走到门口，突然心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恶心，要呕吐的感觉。有个想法说，我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了，怎么还可以属于赌徒一类的人呢？请大家低头默想。所以呢复活节的默想就是，我们分享了一段信息之后呢，请大家低下头来，我们根据刚才所分享的，信心是不断的长进，怎么样把我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你和我，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帮助。请大家低头，我们来默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施恩座前来省察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信心的光景如何。信心不仅仅是我们得救的那一刻的事情，基督徒的信心是一生之久，应该长大，应该不断成长的过程。我们很愿意今天在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在神圣殿当中，所有他所爱的儿女，我们一同来到复活的主面前祈求，我们信心得以在神的里面得到坚立，得到成长。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当我们低下头来在神的脚前来默想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对神的信到底如何。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敬拜他， 难道仅仅是承认上帝的存在吗？我们每一次进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向上帝祈祷，是不是紧紧的来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心想事成，梦想成真？还是当我们进到神圣殿，进到耶和华同在的时候，寻求神对我们的旨意，上帝对我们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需要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长大，我们不要再凭着眼见，要凭着信心；不要再凭着感觉，要单单的信靠；不要再凭着肉体的热情，要单单的靠着对耶稣的信靠顺服。如果你要是有感动，你可以开口，在下面的三分钟时间当中带领大家来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神，我们现在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现在举目单单的仰望你，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您荣耀的宝座上。神，谢谢你借着这些信息鼓励你的儿女，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应该成长。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小信放下，愿意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来省察，主，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主，祈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把对你一切不好的意念，那些盼望出于肉体私心杂念，都能够在现在完全放下。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信你信心不足，神，你现在就亲自加添。如果有人在信心的道路上现在没有行在您的旨意当中，神，你就现在定义的夺回他的心意，叫他的脚步行在你所看为正的道路上。神啊，这里是你的圣会，你的儿女打开心门来朝见你，你来检查你儿女的信心如何，该修正的您来修正，该祝福的您就把天窗打开，把属灵的恩典从天降下，该回转的您现在就用您的慈绳爱索把它带回到您的施恩宝座面前。主，我们不敢说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不敢说我们的信心有多强，但是主，我们有一颗心愿意依靠在您的胸前，跟随在您的慈绳爱索的牵引之下。主啊，我愿意立志靠着您每一天过信心的生活，在您的里面成长。圣灵，祈求您亲自浇灌，看顾我里面信心的种子，叫它生根见长开花结果。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遍这首诗歌好吗？
主耶稣至上者，和平之子，公义真善，
弟兄姐妹，复活节信息的默想的第二段就是 刚才我们所读的四个小故事在提醒你和我一件事情，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体恤门徒们不同的软弱与需要。按照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是最蒙福的，耶稣向他显现，亲自听到耶稣的吩咐与讲话，而且第一个去执行耶稣的差遣，去告诉他的门徒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对于一个曾经被七个恶鬼所缠磨的一个妇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对于多马难道不是吗？对于一个生性多疑的人，能够在当众的场合下，耶稣告诉他说，我现在允许你把你的手拿出来摸我的钉痕，我允许你用你的手探入到我的肋旁。我们不管多马是不是真的去摸了，但是复活的主可以当众的邀请，针对于他属灵的软弱说，来，你不是就想摸吗？你不是就是想探入我的肋旁吗？来吧。你还记得吗？玛利亚要摸他说，耶稣说不要摸我。但是今天在八天之后，耶稣说，来摸我的钉痕，把你的手探入到我的肋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有软弱，你和我都有需要，你和我都有一些不如别人的地方。不要惧怕，不要害羞，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这是我的本来的面目，我敞着脸来见你，不做任何的装饰，不做任何的伪装。主，我站在你的面前，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怜悯。有一个姐妹看见教会当中另外一个姐妹特别的蒙恩，每次祷告都蒙神的垂听，而且她向神要什么神就给她，她就很奇怪，知道吗？很纳闷。你知道这种属灵里面的羡慕，有的时候羡慕过头，就会产生什么，就会多多少少有点酸劲，知道吗？你比如说，你看他出门不带雨伞，乌帕他就不为他下雨，他想出去买东西就能找着又适合又便宜的。他说，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很少有啊？为什么？因为这位姐妹是凡事都凭着信心，凡事靠着祈求。但是他不知道，他心里不是滋味儿。他说，我要探个究竟。有一天呢，他就来找到传道人，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传道人听。传道人就问了一句话反问他，他说，有一个弟兄，他身上呢得了一种重病，很重，医生说没有，现在没有药可治的。结果呢，这个弟兄就每一天很虔诚的来到家，他家的床头挂了个十字架，就跪在那儿，天天的求说，主啊，求你把我身上的病拿走，求你把我身上的病拿走。这个传道人接着说，你会不会像他一样天天求把病拿走？这个姐妹立刻把脸一撂，当然不会了，我又没病。对了，把脸一撂，我当然不会了，我又没病。于是这传道人说，对了，你不要去羡慕别人属灵的经历，你也不要羡慕别人的祷告怎么样蒙神应允，你就带着你自己的本相，把你自己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神会按照你的实际情况，按照他最好的旨意成就你的祷告。目的只有一个，叫你的信心得以建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复活节信息的默想的第二段，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默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这一大段圣经当中，有一个细节，当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的时候，他发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耶稣坟墓面前那个石头已经被滚开了。于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坐在那儿痛哭，在我们所读的第二段第三段的事情当中记载说，当复活的那一天，复活的主日，门徒们由于害怕就藏起来，门都关了。但是复活的耶稣却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用笑脸看着他们，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耶稣体恤人不同的需要。复活的耶稣，他的身体不需要把坟墓面前的石头滚开。那么，坟墓面前的石头为谁而滚开？为了他的门徒。为了爱他不离不弃无法割舍的那几个女的门徒，为了那些由于害怕而躲藏起来的他的那些跟随他三年多之久的门徒，坟墓的门不是为耶稣打开的，耶稣不需要打开坟墓的门，是为门徒们打开的，好叫那些信心软弱的门徒可以进去，走进空空坟墓，明白复活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主知道你和我内心真实的状况，我们就敞着脸来到他的面前，他知道你和我的软弱，我们不需要任何的遮掩，不需要任何的修饰，他鉴察，他会因材施教。复活的耶稣现在就邀请你和我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全人身心灵的交在他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节不仅仅是个假期，也是你和我内在生命鉴察、自省、复兴的时候。求圣灵光照你和我，我们现在真的把自己完全交在了耶稣的手上了吗？我们下面的三分钟可以齐声开口来祷告，我们来默想复活的主是怎么样体恤我们人不同的需要，我们是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内心的软弱坦诚地 交托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开口祷告，如果你有感动，可以站起来大声地带领我们来祷告。下面的三分钟交在圣灵的手中。是的，主，
他没有犯罪。
阿门。
现在天父，愿你祈孩子们祈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一颗没有掩饰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阿门。
我们带着自己的本相，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阿门。
因为你是那施恩典给我们的神。
是的，主。
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
阿门。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愿你赐给我们一颗愿意亲近你的心。
阿门。
天父，我们来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进到您的施恩座前，圣灵，祈求您现在就大大的光照你的儿女，叫你的儿女可以看见我们自身的软弱不足与需要。祈求你现在就打开我们里面紧锁的那个心门与内室。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需要，却不敢坦诚于跟弟兄姐妹来交通？有多少时候我们内室当中有个暗处躲藏着，不敢向您敞开？主啊，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你和我，来提醒我们，来提醒你的仆人，来提醒你的儿女，说你是体恤我们软弱的神。亲爱的圣灵，祈求你把你仆人内心当中一切的小心、一切的不安、一切的烦躁都拿出去，你现在就把火从天上降下来，焚烧这个器皿当中一切不讨你所喜悦的东西。我愿意在复活的主日完全的被您所得到，经历您的荣耀，生命被翻转，在这里就能遇见您，因为这里是神的殿，这里是通天的门。复活的耶稣啊，您就来到我们当中，来自由行走在我们当中，来推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来进来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新陈佳美的果子为您所存留。如果没有的话，神啊，你现在就来责备我们。现在的责备比起将来的审判，要叫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主啊，我是有需要，我有不同的需要， 谢谢你借着这个信息提醒你的仆人，你没有责备你门徒的软弱，你也没有置你的门徒的软弱与不顾，你亲自向软弱的门徒显现，委托给重任给他们。神呐，你的仆人今天就在你的圣殿当中，你的使女也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都曾经软弱，我们都曾经有需要，体恤人软弱的神呐，你现在就来得着我们吧，我们愿意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您的手上，成为您传福音的器皿，见证你在我生命，在我生活当中的大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唱这首诗好吗？默想的最后第三段是复活的耶稣给门徒以不同的使命，还记得那两个门徒吗？一个是彼得，一个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他们后来都成了教会的领袖。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他的仆人，对他的儿女有不同的使命。还记得玛利亚吗？玛利亚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第一个见证人，向一般门徒首先证明说，传达信息说耶稣复活了。虽然当时那般门徒还有点惧怕，但是由于他的传信，那一般门徒相信了。门徒成为了耶稣的弟兄，而且被神差遣，后来成为复活的耶稣所差遣的福音的使者。多马也不例外，虽然曾经多疑，曾经小信，但是耶稣需要他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立刻的改变，向以后的世代 来做美好的见证。复活的耶稣给不同的门徒有不同的使命。也许你会说，这个事情离得我太远了吧。今天也有这样的见证，有个姐妹，她的名字很好记，还记得那个女孩子喜欢那个娃娃吗？叫做 Hello Kitty。 有个姐妹叫 Kitty， 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她，她曾经是我用的过去式，她曾经是大姐大，开过赌场，在阿姆斯特丹接触过白粉，儿子做毒品生意，他跟他弟的前夫之前的丈夫所生的大儿子，就是由于在做毒品生意的过程当中，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闹事被人开枪打死。于是带着梦从阿姆斯特丹去了巴黎，他从香港来的，说得很流利的广东话，现在由于事工的需要开始说国语普通话。结果呢，在巴黎也没有从事正当职业，有一天忽然被抓到的监狱里面去。所以呢，做过大姐大，开过赌场，所以如果要是说是怎么样戒赌，怎么样戒毒，黄赌毒他全懂。抓到监狱里面去，就在巴黎的监狱，有一天一个穿黑袍子的，巴黎是天主教占优势的，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去探视，向他传福音，在陷入牢狱之灾的时候信了耶稣。于是信了耶稣之后，生命得到翻转，于是他有一种感动，说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应该把拯救人灵魂的福音向那些正在苦难与捆锁当中的人来传讲。他说我要奉献，他就报名去 COCM， 在英国的学校去读神学，两年之前毕业，现在在巴黎的宣道会在做女传道。他做什么？他向神立志，向他是过来人，向那些正在被黄赌毒所捆绑的人传福音。你知道在巴黎这意味着什么吗？华人，当然是华人，而且很遗憾，我们当中现在大部分都是大陆背景的，而且我也比较羞愧，因为他的福音对象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在大部分中国大陆的福音对象当中，大部分是来自于东北的。如果你要是看这个报纸、报刊，包括网络，你就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概念。也许有人知道，中国东北的很多的40岁到50岁之间的女人在巴黎从事不好的职业，你懂是什么意思了哦。所以很多人看见这些人都绕着走的。这 Kitty 姐妹60左右岁，一个是香港的一个姐妹，不高的，可以过去握手向他们拥抱，你知道对方要吓一跳，你懂什么意思吗？别的中国人都见到我们躲，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不寻常的人，握手拥抱，送给他号角，送给他杂志，而且说可以为你祷告吗？可以拉着人的手。我考大家一个名词，什么叫站街女？站街女就是妓女，在街头的妓女。对不起，很大一部分是从黑龙江、吉林、辽宁去的下岗妇女，40岁到50岁。 所以说怎么样看这些妇女，第一呢，体态不是很苗条，第二明显看上去已经老了，但是穿得很时髦，化妆化得很漂亮，站在公共场合酒吧还有咖啡厅，大约是12点之后就有这些人往那儿一站，中国站街女，你懂吗？所以这么一个传道，是个女传道 Kitty 姐妹，握着一个站街女的手站在马路上，站街女啊，就在咖啡厅门前为她祷告祝福，这需要什么？圣灵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就是向神许愿，他愿意做社区服务，以这个方式去接触那些苦难的、犯罪的、在社会边缘的中国人，无所谓是说广东话的还是说国语的，就是个很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主今天给你给我不同的使命。我们今天复活信息的默想的第三段，也就是最后一段，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主啊，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复活的主，我已经相信，我看见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对我们来说平安与祝福的话语，现在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你给我的恩赐叫我怎么样去发挥出来？主啊，下面的时间我交给你，我来默想，我进到你的面前，你把你的旨意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到第29节，它最多到31节，不单单是在宣告耶稣的复活。如果要是单单宣告耶稣复活的话，那仅仅你就看懂了一半，他其实也是给你和我写的。为什么要叫你和我看一节到31节的时候能看出来耶稣的慈爱、耶稣的恩典、耶稣的能力，以及耶稣今天在你和我身上所委托了什么使命和负担没有？你和我今天有没有这个渴慕的心，不仅等候神来改变翻转你和我的生命，而且得到复活的耶稣的差派，说你们出去完成他的使命。我们低头来默想。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低下头来，在神的施恩座前闭上眼睛默想神恩典的时候，神在提醒你和我，复活的耶稣他乐意向软弱、向有需要的人显现。你软弱吗？你需要吗？耶稣要向你显现，哪怕像多马一样缺乏信心，只要你和我肯回转，只要你和我肯寻求复活主耶稣的面，神必向你显现，复活的主必他笑脸光照你，他甚至会差遣你为他做工， 成为他的仆人与使女。在这幕后的世代，迎娶更多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安静，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在我们当中。把对灵魂的负担，对人的爱与安慰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一起来默想神今天给我的托付与使命。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再一次回转到您的宝座面前，寻求您的旨意与您的面。主啊，我们愿意祈求说，愿您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愿意您的旨意行在我的家庭当中，如同行在您的天上。这是我的立志。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有负担有意向的基督徒。祈求您现在就赐给我们一颗爱人灵魂的心，让我们成为传扬你复活信息的人。谢谢主，祈求您的荣耀，您的能力，您的圣洁坚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用主导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